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有看到今天的标题吗？这一集呢，我们想聊一下 YouTube。
没错。
下班想要轻松看个 YouTube， 可是聊着聊着还是会聊到行销这件事呢。
没错，我们就是个社会观察家。
没有错，最近有在关注 YouTube 圈的，应该多少都知道，最近其实发生了蛮多 YouTube 的争议事件。
哎，没错，你说到重点了。
对啊，像前一阵子有一些，比如说团体解散啊，有一些合约的纠纷啊，员工的纠纷啊，然后还有最近就是很红的这个股权的纠纷啊。
没错。
对啊，像还有什么，你说还有有的业者还趁机就是卖什么柠檬绿茶。
没错，
然后
这个周边效应很大。
对啊，其实这件事情很难就是跟行销无关，因为只要有流量就会有人想蹭。
对。
你看我们这不就
来谈这个主题了吗？
对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谈这种引起争议的事情，我们其实就只是想聊聊 YouTube 还有它跟行销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
对啊，毕竟我们是一间顾问公司嘛，所以我们总是要聊一些跟企业有关的东西。
对，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那我想先从一些轻松的话题开始。
好啊。
Angela， 你自己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看 YouTube 的？
什么时候？
对啊，
我猜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
哦，高中。
那你呢？
我更早，我大概是国中吧。
哇，很早。
对啊，国中，国二吗？国二。
嗯，
对啊。那你都在看什么？
我都在看什么？我记得我高中一开始看 YouTube， 应该是找一些动画来看。
哦，动画？你说像？
像童年的卡通
哦，那些什么蜡笔小新啊，那些乌龙派出所那种的。
没错，然后还有看一些，我记得我是高中的时候开始看一些就是韩国综艺。
哦，你说哦，我知道有一阵子很常 YouTube 上都会有一些媒体分享那个韩国综艺的一些片段，对不对？
对。
那你有看，你说韩国综艺你还有看陆颂吗？
陆颂也有耶，但我高中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看就是大陆的综艺节目。
哦，那有看台湾的综艺节目吗？像其实你在 YouTube 应该很常看到那个康熙来的片段。
嗯，对。
或者是全集，你会去看吗？
诶，康熙来的片段我会看，但全集我好像没看过，演算法没有推到我这来。
对啊，我也是，因为有时候会有那个，不过这都是比较近期的啊，近期开始有短影片的时候，有些人会把那个他们那些综艺片段剪成短影片。
对。
那你在滑的时候就会看到。那所以就除了这些你还有看其他的吗？
你说我目前吗？还是我以前？
嗯，就是一直以来啊。
一直以来啊。我现在就看很多就是拍生活类型或旅游类型的 YouTube 的影片。
哦，你说拍 Vlog 的那种。
对，或是就是介绍美食啊，夜市美食，或是去日本玩啊，去韩国玩啊。
的确，我们爱玩又爱吃。
对。
但是又不能玩，只能吃。有些地方又去不到，没办法吃，我们只能用看的。
对。看的时候都有一种满足感耶，不觉得吗？
嗯。
就是我没办法亲身出国玩，或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去吃那个食物，但是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好啦，他代替我吃了，这样子。我稍微也有一点参与感，
用眼睛吃到那个食物。
没错，
真是太辛苦了。
对啊，
对啊，那你不 cue 我，我只好自己讲了。我刚刚说我是从国中的时候开始看 YouTube。
嗯，
哦，那个时候好像也是因为朋友在看，所以我就跟着看。
哎，那是国中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在看了吗？
对啊 ，YouTube 我的印象大概是 可能是我国小或在更小一点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平台。
那你接触算很早哎。
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应该算是台湾的 YouTube 开始有一些所谓的游戏实况组拍这些影片的人，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什么生活类型的影片，
对。
但我也都不看生活类型的，我都看，对啊，我都是看游戏实况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不是也还没有广告，反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但我们是从国高中开始看 YouTube，但其他现在小朋友可能已经是从幼稚园或是小学就开始看了，对吧？
对啊，就现在都蛮早。
家长就会拿平板或是手机给小朋友看。
对啊，之前我表弟啊，然后诶，不对，是我堂弟。我堂弟他会看那种儿童的节目，但我堂弟那时候真的很小，几岁而已。我跟我堂弟差蛮多岁的，所以他那时候可能才两三岁、三四岁。
那很小
对啊，看的都是那种。像是 Baby Shark，
欸。
或者是那种可爱图片的那种影片，但我是没看过了。
我们都是看电视的。
对啊，诶，那我好奇问一下，你有订阅哪一个 YouTuber 吗？
蛮多的啊，要讲名字是吗？
可以不用啊，就是你都订阅什么类型的 YouTuber？
我通常都订阅，就是很常拍那些有趣搞笑的主题的，
对。
或者是很常拍旅游的，或是美食的。
那有趣搞笑是怎样算有趣搞笑？是拍那种短剧类型的吗？还是说是就只是一般整人的？
比较是生活类型，比方说什么，我们今天去突袭某个人，或是我们今天临时起意去路上卖东西，类似这种主题，就是
哦，
不是特别整人，或是特别
也
怎
不
么
是
样，
戏剧这样子。
对，也不是拍短剧，但是就是一个突发奇想的主题，然后去拍这样子。
哦，对啊，说到整人，我以前其实很蛮爱看某个整人频道的，对啊，可是那时候我看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在 Facebook 上拍，对，他们会说又到了我们黄金5秒钟的时间，请大家什么的，对，我们就说到这边就好。
懂的都懂，
但我以前真的是算是蛮爱看他们的节目的，
是哈。
对啊，只是我没有订阅就是，对。
那为什么你很常看，但是你没有想要订阅？
我觉得应该是我比较多是在 Facebook 的时候看到，不是在 YouTube 上看到
所以在 Facebook 也没有什么订阅不订阅的问题。
的。对啊，但 Facebook 我有按赞追踪啦，那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订阅。可是因为我就觉得好像 Facebook 也看到，我就不会特别去 YouTube 订阅他们的频道。对。
所以他们是同步都有放在 FB 跟 YouTube 吗？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对我对那个时间线没有很清楚，但是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我第一次看他们是在 Facebook 上看，然后所以可能因为那时候的演算法就一直推他们的影片，所以我看蛮多的。反正那时候我就是蛮想交女朋友的，所以就很喜欢看这种情侣互动的影片。那我自己订阅的话，就是像我一开始国中的时候，我就是订阅游戏实况组，然后我还有订阅一个，现在已经是百万 YouTuber，那时候才几万的，我很早就订阅他，然后对那个 YouTuber 我就不讲是谁，反正他是一个后来是以业配影片出名的某个戴眼镜的 YouTuber，
好，提示就到这边哈。
对，但反正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我觉得除了游戏实况组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那时候的类型主要都是在游戏这部分。
对，而且因为那时候很红一个游戏叫做那个《创世神》，然后我还蛮喜欢这个游戏的，所以我就会看那些游戏实况组玩这样子。我陆续也有订阅的，我发现我订阅的好像真的都跟游戏比较相关，或者是聊天的 podcast 那种东西，或是一些游戏节目啊，也有一些搞笑类型的。之前有订阅那种讲冷笑话的。
哇，我们两个看着真的是天差地别。
对啊，我反而就是很少看 应该说我会看一些生活类型的频道，可是我不会订阅。
哦，就是滑过看到，
对，
稍微看一下，
我都会点开来看，可是我好像就不会想要追踪。我对啊，我唯一也有追踪的一个，也是跟拍生活有关的，其实也是情侣 YouTuber， 其他的我就没有再追踪。
那你有什么就是你曾经有订阅，然后你很喜欢看的，但是后来你决定要退订的频道吗？
有啊，也蛮多的。
那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就是我真的不想看了，我要退订它了？
有的时候就是突然的就觉得自己不再看他的影片。
哦，就久而久之没有，
对啊，
没有再看影片。
久了就没再看他的影片，然后某一天想起来就觉得好像其实也不用订阅了，因为我想要看我也可以用搜寻。
嗯，
我倒是没有那种有些人退订可能会有一些很强烈的心理因素，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人设崩坏了，做了坏事，或者是频道突然就停更了，或者是什么比较特殊的原因。可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太爱订阅了，看到谁我觉得有趣我就订阅，
对，
然后我订阅了超多频道超多频道，可是我发现其实有些频道我只看他一两部影片，我还是订阅这样子。或者是我朋友说，这个谁谁谁的影片我看，我就订阅，我就一直订阅，我把订阅当按赞一样，疯狂订阅这样。
对，
但我几乎没有按过影片赞，但我订阅了很多。可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你就会发现，
看的就那几个。
对啊，固定看的就那几个，其他的也不会再看，或者是有些时候，你要说他风格变了吗？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观影的喜好变了，对 啊有些人可能就是都拍一样就觉得无聊，有些人就是拍不一样就觉得，其实我觉得 YouTube 很蛮辛苦的，因为你看都拍一样的就会被说啊没创意，
了无新意，
对 啊都拍不一样的就会说啊你都不顾及我们这些老粉丝，我要退订这样。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很难取悦所有人。
对啊，真的很难取悦所有人，而且有时候又时不时的有一些酸民会，
嗯，
无理由的攻击，
对，
要攻击长相的啊，这种就是毫无理由的去随便攻击一个人，这种人也蛮多的。对啊，他们蛮辛苦的。
嗯，
那你呢？你有退订谁吗？
退订哦，其实有以前我也是，就是可能是从可能电视啊，或是。比方说什么唱歌节目，然后发现某个选手他也有自己的 YouTube， 然后再发他们的唱歌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很喜欢他听他唱歌，我就追踪。后来发现好像可能他也没有很常更新影片，然后我就退订，或者是就是可能订阅了某个 YouTuber， 然后但是他太常 po 影片了，那频率太高，我就觉得有点烦了。
哦，真的，你会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对啊，像我自己个人好像几乎没有订阅过音乐类型的，因为我就是会去查他们。
对，
我如果要听歌，我会去查他们，我不会去订阅他们。但是你说 PO 太多，反而我不想看，我没有。
你没有过？
对啊，我就是其实就是他的影片类型我不再喜欢了，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订阅。
那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因为他的影片的主题可能是不吸引我的，然后又很频繁的在更新，那我就会觉得有点烦，然后我就退订。所以可能也是就是喜好的问题。
有可能。我现在这样仔细想一想，我其实还有一个从国中追踪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退订的人。
哇，
他是一个游戏实况主，即使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看他的影片了，但我就是
还是支持他，
就反正我蛮支持他的，所以呢我就持续的订阅他的频道。在其他大概也是高中订阅，可是后来就没有什么再订阅。
那像有些 YouTuber 他们也是可能很少更新，但是我会持续追踪他们，应该说就是会喜欢他们支持他们，就算他们很少更新影片，我还是会默默的一直订阅着他们，等到他们有一天上架新的影片我会去看它。
就是一个默默支持的潜水的粉丝。
对啊，就是喜欢的可能风格是我喜欢的 YouTuber 的话，不管它频率更新频率怎么样我还是会支持，但是如果是不喜欢的话好像很快就会 退订。
哦，所以你有可能就是因为某部影片爆红，看了一下，订阅一下，
嗯，
后来发现，哎，你好像也
不是我喜欢的，
对，然后你就退订了这样子。
对，
我好像也有过，就是之前也有订阅，就是他也是爆红，然后呢，
嗯、
就看了他几部影片，哎，觉得蛮有趣的，
嗯，
然后就一直有在追，一直有在追，一直有在追。可是我发现，其实这种追 YouTuber 或者是追这些网红，也不能说到真的是追啦，就是持续的关注他们的影片，
嗯，
好像你其实有一天开始，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你一忙，你忘记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停止关注，
嗯、哦，对，
久了之后你就哎，我还订阅他、哦，那不然我看一下他的影片，或者是你甚至不会做这件事情，就直接退订。要不然就是你看了一下影片，觉得哎，那时候为什么会喜欢他们，或者是哎，好像现在就这样的，
对，
就退订。
嗯，这样子来说，可能也是我们的习惯有改变，就是以前可能是每天或是固定的时候看他的影片，然后久了一忙，过一段时间没看，之后没有这个习惯了，我们就不太会再继续看这种影片。像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以前有追一个就是在拍日本旅游的一个 YouTuber、
嗯、
然后他都会介绍很多日本相关的吃的啊或是景点之类的，然后我之前就很常看他的影片，就是他几乎每一部影片我都看。
哇，那你很支持耶。
对啊，但是后来久了之后有一阵子我没有在看他的影片，我也忘记为什么，可能是很忙吧、
嗯、
然后就没有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我就不太想要再点进去看他的影片，就是我这个习惯已经停止了，所以我就不会继续、嗯、
对啊，习惯停止好像也有点、嗯、你也可以说是你已经养成了不看他的习惯。
对，
所以你现在反而更习惯没有看他的影片。
嗯，没错，
那就不会打破这个新习惯。
对、
嗯、
所以你也是要养成固定的时间然后让大家看，然后如果那个习惯一被打破的话，可能就会有点难维持粉丝，对不对？
嗯，对啊，难怪我看那种比较大的 YouTuber， 他们一定都是固定时间上片。
嗯，而且告诉人家。
对对对，而且他们会一直宣传，像那个到底是什么什么产品吸引人，还是什么什么令人向往的那个 YouTuber， 他们就是会每周的更新，而且都是固定的时间，
嗯、
而且都会讲。我其实真的还蛮常看，
嗯，
蛮常看这种就是。节目型的，但老实说我没有订阅啦，因为我觉得我查得到我就会看。我觉得是你要说年纪大了嘛，我现在也不老，可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好像就会觉得没事好像不太需要订阅。
哦，
对、
嗯、
可是我其实大概前一两年有一阵子那时候想要学写程式啊学英文，我就会疯狂订阅那些频道。
嗯，
可是到头来我发现我一个我都没看，所以呢大概在几周之前我又把它全部都退订了，
全部整理过一遍。
对，我真的全部整理过一遍。我现在订阅的频道除了我固定有在观看的，再来就是我们 JTK 自己的频道，
一定要支持一下的吧。
没错嘛，当然是要支持一下，每一篇我都会偷偷的去按赞，用我个人账号按赞这样。
我也是，
没错，然后偷偷的就是冲一下观看率，虽然冲不高，只有加一，可是还是要做一下。
嗯，没错。
说到这个，我想要突然话锋一转，问一下，你有被网红或者是 YouTuber 业配然后成功吗？就是你真的去买的那个东西。
这样想起来，我好像真的有被业配过一个 App， 网红介绍一个 App， 然后我发现他介绍的时候，发现好像蛮好用、
嗯，
所以我就真的有去下载来用。
好用吗？
还不错，但那个就是比较那种。旅游的时候回馈一些现金啊，或是回馈一些就是趴数的，蛮方便的一个 app。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我看到我就觉得哎，好，原来有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是真的是被他业配到、
嗯、
然后就输入他的推荐嘛，然后就下载、
哦、就帮他赚了一笔佣金。
没错，
我也有、欸、
那你是被业配到什么？
我觉得我被业配到是大家应该很常听到，如果在看 YouTube 的就会知道有一只鲨鱼的 VPN。
哦、嗯， oh, 你刚才讲我想说你在说什么。
就是冲浪鲨鱼
嗯
VPN。可是我那时候也是我刚好有 觉得我好像需要，因为那阵子要出国，然后要去机场去饭店了，就会想说啊，那个 WiFi 不知道安不安全。对啊，那个时候因为出国所以才有需要，然后又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聪明的点就是他们找了超多网红，
嗯，
超多 YouTuber， 每个都在冲浪鲨鱼，每个都在鲨鱼鲨鱼鲨鱼，
没错，我也有看到，
所以我就只记得这个牌子
哦。
所以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真的就只记得哦，鲨鱼 VPN，
嗯，
然后我就买，就订阅了一年的鲨鱼 VPN。
嗯，那你有输入谁的折扣码吗？
这倒是没有，
哦，真的，哦，
我觉得我这是比较失策，我就没有用人家的折扣码。对啊，早知道就用了，还可以折一点钱。
对啊，
但是我就还真的被推销到了。还有一个是我之前买了一支吹风机，其实那有点像是被演算法推荐到的，嗯，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种看起来炫炫的东西，科技的东西。那大家应该知道，那个 Dyson 做出那种吹风机是看起来很酷，然后中间中空，
对，
然后很漂亮，很有科技感。可是那一支很贵。就因为我去查了那个吹风机的资讯，结果我开始出现超多他牌的吹风机，然后就是外形等等的，其实看起来很像，
嗯，
或一样，就是类似那种高速吹风机。
对，那是他们广告下的好啊。
对啊，他们广告真的下的蛮好。然后我就有看到，我其实看到那则是一个广告贴文，
嗯，
但他是直接截取某个他们可能合作的 YouTuber 拍的影片。
Oh.
然后他就详细的介绍那个功能，然后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而且感觉好像也不贵，那就先买来用用看吧，
嗯，
我就买了。
所以你也不是被 YouTube 烧到，你是被最后演算法，
对，我是被
疯狂的洗到，
我是被演算法洗到，这样压垮我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其实是那篇贴文。对啊，我觉得你看这样看起来好像找网红行销有一定的作用，可是
嗯，
至少我们两个最终其实都不是因为我们是谁的粉丝而买单，
对，
而是因为我们刚好有需求，
嗯，
所以看到这个产品就觉得，欸，不错耶，然后就下载了或者是就买了。这样子我们终于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主题跟行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卖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策略应该就是大量的曝光，
嗯，让大家认识到你这个品牌。
对啊，所以也不是真的在一定要请这个网红真的销售，可是他找这个网红找那个网红找那个网红，大家都在讲同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你好像就会对这个东西有印象。
就像举个例子，最近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很夯的 AI 学英文的 APP 吗？
哦，对，
也是疯狂的一直被洗到，
我也是一直被洗到，然后我也是默默的就购买。
那你是因为某一个 YouTuber 最后说了什么，然后让你成功的去购买吗？还是你就是疯狂的被洗到有印象自己去购买？
我觉得就是刚好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学英文的需求，
嗯，
然后一直被洗一直被洗就会买。
那再问一下，你有输入谁的折扣码吗？
当然没有，
就是自己去购买。
对，我就是自己去购买。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讲行销跟 YouTube 的关系，我觉得只从我们两个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不断的洗你的脑，
对，
不断的贴送讯息，送讯息，送讯息，送讯息，最后就会购买。
嗯，最后可能不一定是从这个 YouTuber 的就是介绍来的，有可能是他就自己去购买的。
对啊，真的有可能是这样。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YouTuber 起到关键作用，所以有可能其实真的就只是量。
对，
但当然你要做出量就要有一点钱啊。
没错，口袋够厚就可以做。
对啊，口袋够厚就可以做。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行销上面有时候也是大量的曝光，真的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打中人，
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从某个地方流进来。
对啊，只要你找够多人曝光，就是让演算法也可以开始洗你的潜在客户，你就会真的行销出去。
没错，
对，不过我觉得前提还是产品
够好，
也不能太烂。
对啊，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就记得追踪起来，才不会错过每一集哦。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日晚上8:30准时上线，很重要，我会像那些大网红不断地提醒大家，而且在各大平台你都可以找到我们。那有什么详细的主题，你都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告诉我们，或者在 YouTube 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会是跟我们的七力分析有关。那这个月就是在讲行销销售力，所以呢，这个月的所有的内容都会跟行销销售力有关。那每个月都会像这样子有一个主题，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个主题的所有内容，或者是你想要看看我们可以聊什么东西，然后又鬼转到行销销售力，或是鬼转到什么跟企业有关的分析力、生产力等等的，那就是记得再次提醒，每周日晚上8:30准时上线，大家可以去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